我把这个调一下上去。
OK， 我们现在先好把眼目来归向神哈，因为我知道我自己是这样子了，就是我们现在在人群当中，我们的眼目都是在 fellowship 的里面，还有更可能刚刚你第一堂已经有崇拜，你的思想可能还在刚刚的信息里面，还有我们看到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的思想里面现在都会很杂乱，很多时候不能够 focus 在神的身上。我们现在要学习先把我们的心思要约束，所以我们现在眼睛可以先闭起来，好，因为心好是最难 control 的，心像野马一样奔腾。我们现在要叫这匹野马要驯服在神的宝座面前，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宝座面前，来到他的会幕。我们再一次，上礼拜带大家是用会幕式的祷告，会幕式是一层一层的进入到幔内去。好，会幕式的祷告都是刚开始在院外，在外院，在外院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的欢呼，很多的赞美，可能我们眼睛看到的都是人，很多的 fellowship， 因为弟兄姐妹在一起欢呼赞美神的时候，我们心里面很开心。来到我们父的家，但是当我们在外院赞美，当我们在外院向神来欢呼，向彼此来问安的时候，我们慢慢要进到内院去。所以我们现在要来从外院要进到，我们要来进到内院里面。内院里面我们都知道我们有洗濯盆，有祭坛，我们要在那里洗干净，求耶稣的宝血像洗濯盆一样，把我们身上的一些灰尘，把我们思想里面隐而未现的罪，如果是很明显的罪，我们很容易来承认，可是很多时候的罪是隐藏在我们思想意念的里面，那个罪很难看得见，甚至于自己都不自觉，因为变成一种习惯了，我们慢慢就失去了感觉。所以我们要来到这边，就求神把我们所知道的罪，隐而未现的罪，我们通通来到洗濯盆的面前，求神的宝血来清洁。然后我们要将自己切成筷子，我们要把自己当成那个祭物，我们愿意来献在坛上，要烧给神，这个是喜悦的，这个是可喜悦的，这是理所当然的，因为我们要来亲近神。如果是不愿意放下自己的时候，神没有办法来跟我们说话，所以我们要来到祭坛的面前，愿意把自己的老我的思想，旧有的思想我们要撇弃，然后我们要再进到这个圣所里面来。在圣所里面，我们知道有金灯台，我们知道有橙色饼，金灯台就是耶稣是世界的光，金灯台也代表圣灵的光照。所以我们来到至圣所的时候，我们要敞开我们的心，当我们先把自己献在祭坛前面的时候，我们的自我的思想放下的时候，圣灵就可以来做光照的工作，它可以照出我们心中的隐情，照出一些我们很多不想让人家知道，但是不讨神喜悦的事情，金灯台就可以来光照我们。然后我们在金灯台光照以后，我们要愿意来到橙色这个放着橙色饼的桌子前面，这里就是耶稣说我是生命的粮，只有耶稣所赐的粮，我们吃下去永远不会再饿。所以我们等一下要用神的话语要来敬拜他，我们不是来听一堂主日学，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站在这边来教导主日学，我们都是学生，我们一样都是学生，我们一起要都来到橙色放着橙色饼的桌子的面前，我们一起谦卑，很恭敬的来聆听神的话语，看神的话怎么说，然后我们去调整，去更正，去纠正我们平常的言行跟思想，这样我们就会越走越正，我们的路越走越正，直到五正，就是像义人的道路一样。然后我们再来通过幔子，这个幔子已经从上到下是裂开的了，因为耶稣基督已经做了挽回祭，使我们可以坦然无惧的，我们就来到施恩宝座的面前。在至圣所的里面有神的施恩宝座，施恩宝座的里面的下面，我们知道那里有亚伦发芽的杖，代表复活的生命，所以在基督耶稣里有复活的生命。在那里面有玛拿，从天上降下来的，看起来好像是单薄的食物，有的时候我们读经也是会觉得好像读不到那个滋味，觉得里面好像每天讲的东西是一样的，好像自己又做不到，所以就更觉得没有兴趣。但是神就是用不用大鱼大肉来喂养我们，神就用那单薄的玛拿来喂养我们，就是要来试炼我们，看我们肯守不肯守他的诫命，看我们在生活的压力底下，看我们在读经祷告好像觉得没有什么滋味的时候，我们还肯守不肯守他的诫命。 当我们领受了他一点点的建议，我们就愿意去行的时候，神就会有更多的启示来向我们开启。神 always 都是一步一步向我们开启，神要不要我们一下吃的太多，是我们的生命没有那个容量可以承受的，但是我们承受了多少，我们愿意诚诚实实的去行的时候，神就在下一步有更多的开启来向我们显明。所以读经永远读不完的，圣经永远读不完的，因为你每一次一读一读，就又发现一点新的宝藏，每一次一读又发现一点过去被隐藏的被打开了。神的话语一解开，就要发出亮光，从里面有真实的生命，有真实的能力可以发扬出来，可以彰显出来。神宝座里面还有十诫，是代表神的律法、神的旨意、神的标准。虽然我们在律法的底下，我们都知道我们永远不可能达到，我们不论多敬虔，我们不论多圣洁，我们多么刻苦己心，我们多么道德操守多么高，我们达不到神所讲的十诫，我们达不到神所讲的律法，因为神的标准大大的超过我们人可以预期到的。但是在这三样东西以上，是诗人宝座一个很厚重的盖子盖在那边，因为神要叫他的恩典超过这一切。所以虽然我们做不到，但是律法不是被放在诗人宝座之上的，诗人宝座是在上面的，因为神要用这一切的恩典，用一切的爱来遮掩一切的罪。但是我们不要 take advantage of God's grace and love， 就在最终容让自己在最终一点自觉都没有，觉得无所谓，没有关系，因为神有的是爱，神的爱源远流长。 But we don't take advantage of that。 神给我们爱的原因是因为神用爱来遮掩我们，神用他的宝血来遮掩我们，但是我们要自觉自省，要靠着那个亚伦发芽的复活大能的杖来帮助我们从罪的里面可以释放出来。谢赞美主，我们上个礼拜祷告的时候，这个课堂的时候，我们也学到参孙他一直在向外去追赶他的敌人，他不知道自己的敌人在自己的里面，就是他自己。我们也是一样，所以我们今天每一个人都是谦卑的，就是来到至圣所施恩宝座的面前，我们从里面去审视我们自己，我们从里面去寻找神，我们不在外面寻找神，神不在外面的，神就在我们的里面。所以我们什么时候眼睛一闭起来，一回到我们的里面去，神就在那边等候我们，神在审判的路上等候我们，好施恩给我们。所以我们快快的回转到我们的里面去，就来到神的面前，叫我们的心思意念就降服在圣灵的掌管耶稣底下。感谢赞美主，谢谢主，求主今天你就与我们同在，再一次洁净这个房间，主洁净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愿你的圣灵大大的光照我们。主让我们每一次来不是只是在人跟人之间的问好 fellowship 的里面，那个很重要，但是主啊，更重要的是叫我们心归向你，让我们每一次这个时间花下去的时候，主啊，我们要看到这每一分钟每一秒钟它的 effect 它的效果都是到 maximum。 谢谢赞美主，谢谢赞美主，我们把自己恭敬仰望在你的手中，求神你自己的话语来炼净我们，洁净我们，修正我们，指教我们。感谢主，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 OK， 那有没有人有话有感动的，有没有可以分享什么？Thank you. 哈，今天的信息也是讲到活出真实的我，那要活出真实的我，一定要勇敢的面对自己，而且要容让神来给我们做开刀的工作。神的刀都是很有恩慈的啦，神不会一刀下去就让你就残废了不能动了，神都是慢慢的修剪，神是长久忍耐又有恩慈的神，所以我们对神要有这样子的信心，神的修剪是极其美好的哈，虽然有时候暂时有一些痛。那我们今天的课堂呢，第四课我们要讲到整个大使命的测度跟圣灵的引导，讲到这个 measurement 大度的特征，就是这个整个的 measurement 哈，神在我们身上的心意。那我们要知道神整个大尺度的 measurement 是多宽多广多远多大之前，我们要先来知道我们自己的位分。好，神设立我们，神创造我们， how valuable are us， 我们到底是在神的眼中我们是多么宝贵。好，我们来看我们跟天使的比较，因为我们都会很多时候会听到神差派天使来为那承受永生的人来效力，所以我们可能有听过很多的见证天使的出现等等。那天使的确是大有能力的威武的然后呢有很多的，也许有很多的这个特殊的能力。那但是你看看我们人好像看起来很软弱什么都不会，但是神却把这个传福音的特权是赏赐给人，没有赏赐给天使。为什么？因为神就是定义要拯救人，神没有拯救天使。当天使犯罪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他的结果，撒旦带着三分之一的堕落的天使背叛神，要强夺，要与神为同等的时候，他们的结局就定了。 They don't have second chance，他们没有第二次的机会，可是人有第二次的机会，这个是很 amazing 的事情。每次想到这个就觉得这是叫做奇异恩典，人有第二次的机会，天使没有第二次的机会。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一些电影有最近有个电影叫 Seventeen Again 还有很早前的电影叫 Peggy Sue 叫 Mary 的，我这两部戏都看过，都是在讲说人呢，他活到中年以后，他回顾他的这个年轻到中年的时候，他发现他犯了很多的错误，那这些错误就造成了一些结果，影响到他下半辈子的人生，然后他们就通过一个时光隧道回到年轻的时候去 undo 他们以前的错误，好像让他这个可以重新 life 重新再改变回来，以至于这个罪的结果不要在他的身上发动。但是在 in reality 呢，我们不可能，时间是直线式的， happen 就 happen 的，还没发生就是还没发生，你没办法预知明天的时间，你有没有办法回去。但是唯有当我们信耶稣的时候，真的好像是时光隧道，当我们信了耶稣的那一刹那，你就想象你好像从妈妈的肚子里又重生了，你重新又变成一个新的 baby 重新生出来。但是从现在开始，你出生以后，你愿意诚诚实实按照神的国度里的法则去运行的时候，你做他神国度的公民的时候，你就享受这个国一切的福利，你所有过去在旧的国度里所犯的一些罪的结果的诠释通通可以脱落，通通可以改变。这就是神给人的特殊的恩典， we can undo， 我们可以 relive， 我们可以重新再来生活一遍，重新跑回来。但是天使没有这样的恩典。我们来看几节经文，我们就知道我们跟天使的差异有多大哈。我讲义上也有写，如果你有带那个圣经的话哈，也可以请你翻开圣经。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节的经文，在犹大书第六节哈，犹大书。
又有不守本位离开自己住处的天使，主用锁链把他们永远拘留在黑暗里，等候大日的审判。
好，然后是彼得后书，
彼得后书二章四节，就是天使犯了罪，神也没有宽容，神把他们丢在地狱，交在黑暗坑中等候审判。
第三节经文我们来看启示录二章十节，
那迷惑他们的魔鬼被扔在硫磺的火湖里，就是受判假先知所在的地方，他们必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
好，所以这三节经文我们很清楚的可以看到了哈，天使他们犯了罪以后，他们的结局很明显的，神是现在把他们锁在这个黑暗里面，要等候大日的审判。那他们最后的终结就是在硫磺的火湖里面，那边必要昼夜受痛苦，直到永永远远。但是人就不一样了，人呢就是神已经知道人会犯罪了，所以在人犯罪以前，神已经把救恩就先预备好。那我们就来看哈，我来念好了，希伯来书哈。希伯来书二章十节到十一节， 原来那为万物所属为万物所本的要领许多的儿子进入荣耀里去，使救他们的元帅因受苦难得以完全，本是合宜的。因那使人成圣的和那得以成圣的都是出于一，所以他称他们为弟兄也不以为耻。然后十六节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很清楚，神要来拯救的是人的后裔，不是拯救这些 spiritual 的 creatures 哈。那我们可以看出来，我们人跟天使的这个尊贵完全的本。如果你觉得天使很尊贵的话，那你可以知道你更加的尊贵。这个是今天曾牧师的讲到有提到，就是你心里面真正过虚假，就是说喜欢戴假面具的人，其实是心里面没有安全感的人，因为你不知道你真正的位分，你不知道你的尊贵，所以你很怕，你希望 always 要 people pleasing， 你 always 要活出 people 给你的一个形象，你就一直去迎合那个形象，但其实你自己可能很痛苦。可是你真的形象不是这样，但是你一直要符合人家对你的期待，所以你不敢面对自己哈。但是呢，今天我们要看到你真的是尊贵的。你看看我们跟天使的身份差到这么大，你都知道你真实是尊贵。所以你从父神的眼光来看你自己的时候，你不会去轻看你自己。那你看到你自己的软弱，你也不会觉得说好像很羞耻。你知道说你可以在爱的里面，你往前成长，继续的往前成长，你就能够接纳自己，你也可以接纳别人。好，那我们看哈，这里耶稣基督说哈，他称他们弟兄也不以为耻，这个也是一句很大的经文。今天你想想看，我们中国人最爱面子了哈。以前我小的时候，我不知道现在还会不会这样，现在大家比较不会了。我们小的时候常常就是说，哎，今天这个家里面如果哪一个儿子是败坏人风的话，父亲有的时候去登报怎样，登报作废，断绝父子关系，有没有？说这个人跟我说从此没有关系了，就是觉得很丢脸哈。那如果我们今天刚好我们的家中，如果是哪一个你的弟兄姐妹或你的亲人，如果变成是这个American Most Wanted， 变成是全美的通缉犯，你如果不去登报这个断绝关系，你可能也不好意思去讲吧。总是会觉得好像不好意思哈，就是好像跟这样的人做弟兄，你会觉得为耻。我们就是这样子通缉犯的，我们就是这样子一个被玷污、被追玷污的 most wanted American， 就是我们的 whole wide world most wanted 的。可是耶稣就来说，我不以这些人为耻，我不但不以这些人为耻，我还称他们为兄弟。这就是耶稣对我们的爱 ，OK？ 他称我们为兄弟，所以你就要知道你的 value 多大。就是耶稣称我们这样子羞耻的人，他不以为耻，他称我们这样的人为兄弟，这个就是我们的尊贵 ，OK？ 所以我们是心里面、内心的里面，一定在我们的思想领域里面，在我们的心底的深处，一定要知道你自己的 value。当你知道这样自己的 value， 你不会在你的生活当中随随便便说一些不符合你身份的话，因为你知道你是王子，你知道你是公子，好，你不会随随便便的说。好，我上次也是讲过一个例子，好，法国革命的时候，有一个王子，那个法王被砍头了，那他们就说要把这个王子呢，要怎么样处决他？可是呢，很多人说如果把这个王子杀了的话呢，太便宜了。就决定把这个王子送到妓女户去，让他从小在妓女户长大。那这个王子因为里面就是有王室的血统，很尊贵的，结果到了妓女户以后，这些妓女不论用威胁利诱叫他说那个最低贱的低级话，他说不出口，因为他里面的思想整个就是王室血统贵族的身份，所以他讲出来的话，一发出来的话，就是像王子讲出来的话，所以他在妓女户里面成长没有办法，他是讲不出那个脏话出来。所以我们今天的地位身份就是王里面的以色列，以色列都是神的王子，就是神的王子，神的公主。所以我们出来的讲话，我们的气度，我们要有大家子气，我们要有神国的风采，神国的风度。我们不要常常会跟着人计较，跟那个人计较气，然后或者是常常好像小媳妇的心态，不敢做事，偶尔做了一点事被人家批评一点就吓得，以后那你就不要叫我做好了，你不要叫我做，这都不是大家子气，不是一个神国应该活出来的风采风度哈。我们不要怕犯错，我们敢去做，但是我们也要有雅量，我们可以take criticism， 这样才可以帮助我们来成长。好，那我们来看神，既然把我们放得这么高， 所以神就把这个传福音的大使命给我们，他没有给天使，他给我们，因为我们有荣的形象，我们有王的形象，我们有神的荣耀跟尊贵，所以他把这么重要的使命给我们。所以你就知道传福音不是只是一个 job， 传福音不是只是一个随随便便的，好像哦劳苦重担，你想要说传福音服侍神好像就是很劳苦，好像就是哎呀我工作已经忙死了，我还要花时间去做这个做那个， no， 这是一个荣耀的托付，神就托付给天使，神托付给天使可能做的比我们更快，因为天使有很多的 power 嘛，对不对，又很威严，他做一个 miracle， 这边做一个做一个，大家都信了，为什么没有？神看中我们里面的尊贵，因为我们有神的形象，天使里面没有，所以神把这样一个荣耀的托付是交给我们，没有交给在天使的身上。那这个使命大到什么程度，他的 full measure 到什么程度呢？好，我们来看一下哈。虽然说这个传福音神给我们这个使命，你能够做到多大，这个决定全是在我们的身上，但是就像每一个父母，他都希望他的孩子的潜能可以得到发挥，谁希望生了孩子就是让他就只是就是就好像平平凡凡的，你都是希望 push 他一把，如果你的孩子呢资质比较低的，你稍稍 push 他一把，他可能到中等阶段，那你的孩子是中等阶段的话，你稍稍 push 他一把，他可能是到更高的阶段，所以就像做老师也都希望激发学生的潜能，做父母的激发孩子的潜能一样，神是我们的父亲，他给我们多少的才干他知道，每一个人不一样，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不一样，我们等一下会讲到，但是神都希望他给你多少他就跟你要多少，因为他要你 full measure 能够发挥出来。好，那我们来看神给我们的使命大到什么程度，我们先看旧约哈，约书亚一章三到四节，
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利巴嫩直到伯拉大河 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
这是在旧约的时候，因为约书亚要带领他们以色列人去征战，所以神给他们一个 physical 的一个范围，说这些都赐给你们了哈，但是这个境界也是很大很大，一直到大海日落之处哈，到他们眼目所可以望的极处哈。然后他说你要脚掌要去所踏，要去踏，那脚掌哈，这个是在古时候的人，当你的脚走到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就可以 claim 那个是你的地业，所以 depends on 你的脚掌走到哪里，你就可以 claim 那个是你的地业。所以为什么那时候你看以色列人这个民族还没有形成之前，他就先派亚伯拉罕有没有走遍迦南全地，就是用他的走去找，去 physically 踩到那块地，踩到那块地的话，那块地就是在预言里面，就是归属在亚伯拉罕的子孙里面，所以神就要我们用脚掌去踏，去踏的时候就表示说那个土地已经被我占有了，是我们的财产了哈。所以在旧约的时候呢，神给这个以色列的版图是有一个 physical 的版图我们看得见，但是在新约的时候神给我们的版图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使徒行传一章八节那个后半段就可以了，
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
马可福音十六章十五节，
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
所以你看在新约时代神给我们的地界是怎么样，是从耶路撒冷一个中心点，然后呢直到地极，那就是全世界，对不对？然后呢是往普天下去传给万民听，所以是 multicultural 的，是不同的种族的，所以神给我们的这个 measurement 是越来越大。那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是这个在哈巴谷书二章十四节，
认识耶和华荣耀的知识要充满遍地，好像水充满洋海一般。
这句话是先知讲出来的话，这句话不是只是一个希望一个 hope， 好像 I wish 神有一天认识耶和华的荣耀的知识要充满全地，好像水充满海洋一样，这也不是一个这个假设，不是一个建议，是一个宣告，是神自己的宣告，神借着这个先知的宣告，如果是神口中出来的宣告是怎样，一定会发生，所以这个一定会应验，一定会发生，会到有一天我们真的看见认识耶和华的知识要遍满全地，像海水，像这个水充满洋海一样，那这个海水是怎样，又有深度又有广度的，所以这个事情一定会发生，到有一天你会发现真的全世界所有的地方充满耶和华认识耶和华的知识，因为这个神已经应允了， 所以当我们明白神给我们的疆界是这么辽阔的时候，这个可以帮助我们打开我们自己很小很小的眼光，跟我们的这个好像我们的眼界跟我们的目光，让我们不要只是做一个仅仅得救的基督徒。好，这是哥林多前书里面有讲到，如果你哥林多后书你讲到说你仅仅的得救，你可能你虽然是得救了，但是你好像被火燎一样，对不对？应该是前书吧，待会我们查一下。那不能够全书哈，你不要只是仅仅得救，好像说火烧过去一样，身上还有火料的味道。你要做的一个是，神要在你身上所给你的这个 talent， 你的才干，你的营养有完全被 maximize 到极度，到这个极限的。所以我们呢，不要只是满足在小小的格局的里面，我们要自己愿意被扩张，也不要被我们自己的恐惧跟胆小来局限。那我们现在第三节我们要看到哈，那我们讲到说神在把这个大使命交托给我们，那传福音有很多的方法，我们这只是举其中几个，在末世里面神比较明显神在使用的几个策略哈。我们可以看到细胞小组了，细胞小组我们单独会有一堂课专门讲细胞小组，所以我们就不讲。我想请问一下，你是小组长的请举手。 OK， 那你其他的都是有参加小组对不对？有没有人没有参加小组的？有人没有参加小组，为什么？是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小组，还是时间上怎么样？还没有找到小组。OK， 像在我们这么大的教会里面，如果你没有在一个小组里面，你很容易就 get lost 掉，因为很难认识人。那这个只是消极方面，主要的积极方面哈，我们要来看，因为现在的教会哈，就是说要。用为什么要用细胞小组？细胞小组等于是把这个原先的中央型的教会把它 decentralize 了。以前的教会就是一个大教堂哈，或者一个教堂，然后平常各过各的生活，没有什么连结。主日大家就到教会来，好像来敬拜，然后回去又是跟我报出自己的 business。但是细胞小组是神在末世使用的一个策略，把这个教会整个 decentralize 了。细胞小组其实。讲起来是好像新的东西，其实是使徒时候最原始的家庭教会。好，那时候没有一个中央型的教会，使徒就是随走随传，就在家庭里面就建立教会，那大家就在家庭里面拨饼，好，来赞美神，来听神的话语，这就是一个家庭教会的最原始，就是这样。那我们细胞小组只是把它恢复一样。那很多人不愿意来教会，你请朋友的时候人家不肯来，但是你请他到家庭聚会的时候，那个环境整个好像感觉上比较 friendly， 比较 intimate，比较亲密，所以很多人就愿意来了。所以呢，这是一个传福音就很好的一个管道，就请大家能够到这个家里面来，那教会就变成说你的家中，你 open 你的 house， 你的家中就像一个教会一样。那在这个家庭的教会里面，在这个小组的里面，我们也借着弟兄姐妹团体的力量，可以活出一个不同于世界价值观的生活。好，比如说很多时候礼拜五的时候，大家是去出去看电影啊，或去 outing 啊，或去 bar hang out 的时候，可是基督徒礼拜五聚集在一起，我们在那边敬拜神，在那边好像把 church bring 到家里面来，我们也是给世界的人看到说有不同的生活，在神的里面，我们的生活是不同的价值观，我们所喜好的，我们所追求的是不一样的。那这样就借着这个细胞小组，就可以成为一个传福音很快的一个管道。那我们再看到呢，神在末世还要用的就是宣教职堂，那这也是我们教会很有被神托付的哈。那我们小组很多时候都是向同文同种来传福音，但是呢，宣教职堂呢是向不同文，很多时候是到远方，是向不同文不同种的。那以前过去都是派宣教士去当地宣教，可是宣教完，如果这个宣教士离开，后面有后继无力，或者人还没有接上的时候，有时候很多人就流失了。所以现在就开始有宣教职堂，就是到了当地之后扶持当地的教会自己成立起来，建立起来，然后开始做牧养的工作跟门徒训练的工作，把当地的人培植成可以牧养的同工。好，那这样子的话就不会因为宣教士的离开，你这个工作就中断了。那第三个，现在末世神在使用的呢是叫 Marketplace Church。那 again 哈 ，Marketplace Church 也不是一个新的策略，那只是为什么最近会变得比较好像大家会提到这个名字，变成一个职场恩高啊，职场的教会啊，职场的服事，为什么会比较奇才？是因为过去的人哈，过去会受到希腊思想的这种二元分法，觉得圣跟俗， 世界跟属灵属世是分开的两种，所以教会就单纯就是教会，你工作就是属世的东西，那是过去希腊人二元法的这个思想所造成的。但是事实上神是我们全面的神，他是生活每一个全面的神，所以没有分什么属世跟属灵的分开，是从我们内心里面去看，看你是为谁在做，好，为什么而做，这个来决定你是属世还是你不属世属灵的。因为罗马书十章三十一节告诉我们，他说所以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那吃跟喝都是生活中很普通的层面，是每天要发生的层面，是我们 physical 上面的层面，对不对？那这个也可以是属灵的，当你是为神在做，为荣耀神来做，是为了别人的益处来做的时候，你就是在服侍神，所以不是这样子来分的。那就是因为这样的认知提升了，所以现在就开始说有什么叫职场宣教士出来了，就是在你的 work 里面。所以其实我们要 proclaim 的是有七座山，你们都有听过这个 seven mountain 吗？有没有听过这个 seven mountain？ 没有听过吗？我们两年前在那个灵粮特会，两年前我在带儿童，我们就是带给儿童，就是带这个 seven mountain， 这个都是新任 generation 他们都知道了，我们要赶造去。这个是我们神是我们每一个层面的神，所以神不是只是在 被你关在宗教领域的里面的神，神是这七座 mountain 的神。这七座 mountain 呢都是我们每天生活食衣住行有关的，包括文艺界跟娱乐界，这是一座 mountain， entertainment 很重要，对不对？好，这是满足我们魂的层面的需求的。好，文艺界跟娱乐界的一个 mountain， 教育界的一个 mountain， 商界 business 的一个 mountain， 家庭里面的，好，政府里面的，还有媒体 media， 好，还有宗教领域。所以 total 有七座山。都要有兴起基督徒，不像以前我们常常就是说会听到很多的奋兴会、培灵会都是呼召说啊，愿意全职的来献身的，请到台前来就为他说能够放下世界的工作，然后你去全职做神的传道人了。现在呢，神要得着这七座山，所以每一个领域里面都要有人。你们有没有听过 Jason Ma？ 谁知道 Jason Ma？没听过哈 ？Jason Ma 一个年轻人他以前是 gangster， 他是混帮派的，但是呢他有就是有一次真的是在大，他妈妈是个很敬虔爱主的姊妹，一直为他祷告，到有一天圣灵突然就是真的光照他，他真的可能像保罗的经历一样，像大马色的路上被神光照，整个这个年轻人才二十几岁翻转啊！你们上 YouTube 打 Jason Ma 都有好多他的讲道出来。他本身他以前很年轻，他要当 rapper， 他的那个兴趣是将来要当一个 rapper， 他是中国人可是他讲话他那个样子很像黑人，所以他喜欢做 rapper， 他想要做 professional 的 rapper， 但是后来圣灵这样子把他带领他变成就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了。他神学院毕业，他专门在做年轻人的工作，专门现在在中国大陆做很多校园的工作。那他现在慢慢就进到有点像 SEMA 娱乐界一样，他其实就是要去带领 Asian 的 artist， 要 claim 那个 Asian 的 artist，就是亚洲的艺人也好，亚洲的这些文艺界娱乐界的人，他要带领他们就是一群建立一群壮的基督徒 proclaim 那座山。所以你最近如果去 YouTube 去打杰森嘛，他有很多东西他在讲，要讲这个兴起 Asian 的 artist， 就是这样子，就是为神来作画那我们当中也有是学美术的像 Rossi 是学纯美术的，他的艺术展，他的毕业展里面很多时候他都是求他的祷告，求神给他 inspiration， 他希望他所画出来的画里面是可以感动人，不是只是呈现一些线条的美感，他希望里面有 message 出来，里面有生命的 message 出来，可以让人感受到神跟人的距离，有神跟人的 intimacy 的关系。他借了他的画作，他要来做传福音的工作，所以这个也是一座 mountain 那不要讲教育界也是一样，现在要兴起很多 Christian 的老师。那我平常都是有为我的孩子学校就是送他们上学的时候，你开车就是在祷告行进所以你每次开车去学校不是只是送孩子的人就回家了我要去干嘛干嘛了，你那趟时间已经出去了，就 make use of every minute。 所以我就是为他的学校就是祷告行进，每次祷告呢也是祷告，也是 proclaim 愿敬畏耶和华的灵充满在这个校园里面，因为很多校园都是不敬畏神的，对不对？从请示者就不敬畏神，所以我都是先为加州的州长来祷告，求神要兴起敬畏神甚至 fear the Lord 的州长，然后求神让这些 school district 的工作人员老师都要成为敬畏神的老师敬畏神 神的 step， 好让学生哦都能够安顿这样的 authority 底下，然后求神保险涂抹每一个校园，我就会奉耶稣基督的圣名斥责那个暴力色情哈，还有 drug 离开校园的里面，然后认识耶和华的海洋充满在校园里面，兴起基督徒的团契在校园的里面，就每天这样子去宣告。那我就发现说我有好几次在校园里面，我的孩子我就发现我其实也没有刻意为他们祷告说要碰到基督徒的老师，但是我就不知不觉的发现我的孩子有好几任老师都是基督徒。因为我后来怎么发现，因为学校他不会跟你直接讲我是基督徒，他们不可以嘛哈。但是呢我就发现说我在跟他那个家长那个 parents meeting 的时候去啊，跟老师一谈，从他的口中我就知道了。然后呢老师一听到我是基督徒，他才敢跟我讲，才敢跟我讲说他在教室里面，学校里面他 try to 怎么样去影响孩子们。但他们这个要 very mellow， 要非常的小心的。所以你可以这样找到，其实校园里面有非常多的基督徒的老师哈。所以我的孩子就已经碰到好几个了呀，都感谢神哈。那像那个我的孩子有的时候写作文里面呢，会特别讲到是讲到信仰的东西的时候，老师就会特别给他们有回应。所以你都可以知道，所以我们就是说这个教育界我们也是要 proclaim， 像我们的下一代不是人人都做工程师，人人都做律师，人人都做医师，其实非常需要的是老师。所以你可以见到你的下一代进到教育界里面去，这个有生命的基督徒在那边影响教育界，甚至于可以去像做 district 的委员啊哈，甚至于是在政界的里面都要兴起基督徒哈。那政府也是一样，要跟兴起基督徒可以在政府的里面来工作。媒体我们也讲说为主赢得什么天空哈，也是一样，很多的媒体哈其实 power 非常的强，因为我自己是学新闻出身的，所以我知道媒体真的是可以把假话说成真话，可以把黑的东西变成白的东西，因为就是叫做众口铄金。当你这个记者这样一篇报道出来，然后白纸黑字印成报纸，或者是印成在 internet 流通的时候，明明是假的东西哈，你都把它当成是真的在信，因为它印出来的东西。所以这个东西媒体的力量非常大，那撒旦就喜欢用媒体来弄一些似是而非的东西。特别现在好莱坞有很多的电影哈，有的时候有些电影看起来很 user friendly， 很像很怎么讲，很平易近人，或者说很吸引你的心，很温馨。但是你去听他后面的 message， 其实是 against Bible， against 神的，是反神的。所以我们要为主赢得媒体的天空。像那个谁，那个 Darling 他的儿子，是不是 Darling 吗？哈 ，Darling 他的儿子，看得很，对不对？他的孩子现在就是在好莱坞做导演，所以他已经拍了好多好多部戏，都是在宣扬神的，宣扬基督这个圣经的理念跟观念的哈。像我们上次我们大家有鼓励大家去看那个什么 Fireproof， 还有好几部新的戏出来了，都是，那这个也是要为主赢得媒体的天空。那宗教领域就更不要讲了哈，我们当然是要，所以我们就是说不要让世界的人世界的价值观来操纵这些领域。那我们可以看哈，圣经里面也有好多的例子哈，我这边也有解好多的例子，其实就是在这七大的领域里面哈。那你听起来说，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说，你要在这七大领域里面来，你真的能够发挥你的影响力，你个人的这个跟神的关系跟你的生命要更健壮，因为你是天天就是在第一阵线，真的是在跟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和恶者哈在面对面的打仗，好，很容易就是会被吞没了。应该是这样讲，很容易可以被世界的文化吞没，所以你更要里面要跟神有很贴切的关系。那我们来看约瑟，你看约瑟跟但以理这两个人，他们可以说是，你讲打工族是讲了有那个，他们其实是在政界了，对不对？他们等于是像在政界一样哈，他们是在这个做到大官嘛，哈，所以是左右手嘛，哈。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亚伯拉罕跟约伯，他们好像是企业家一样，哇，他们的家财是很可怕的，很万贯的，所以他们是像我们现在这边有很多撒拉的企业家，可他们都愿意为神摆上，哈，又奉献金钱，又奉献时间，奉献自己的爱心跟能力，就像亚伯拉罕跟约伯一样。那我们看到大卫，他是政界的领袖，他等于像总统一样，啊，所以我们现在如果可以兴起一个总统，是像大卫一样，是一个 man after God's heart。那你想这个国家会多被祝福，各方面的经济政治所有军事一定都会被神来祝福。好，那我们看撒母耳，撒母耳就代表在教育界，你知道撒母耳是创立先知学校的第一位校长， 他设立先知学校，先知学校呢，他所设立的先知学校后来就成为国民学校的先驱，所以我们现在会有这个 public school 的 system， 其实是萨摩尔创立的先知学校起来的， follow 他的 system， 所以萨摩尔等于是最早的学校的校长一样。好，那我们再看到彼得跟约翰，他们是渔夫嘛，就是他像个体户一样，就像自己经营一个小生意一样哈。那我们还看到百基拉跟雅基拉，这个是新约里面一对夫妻哈，他们是支帐篷为业的，可能也是自己发一个小 business， 因为保罗说他也是跟他们一起在支帐篷的，所以我相信可能呢。因为依照判断，保罗不可能自己 own 一个 business 嘛，因为他的时间哈、哦、去建造，他是使徒到处去建造，他可能就是在他的那个公司里面有一个架子给他做，所以这个百基拉跟亚基拉夫妻也是经营帐篷事业，然后他平常都是 open 他们的 house 来牧养群羊，有个家庭教像个牧师一样，但是他们是亲手做工的，不是要靠政府来供养他们，他们都自己亲手做工支帐篷的，所以我们现在讲很多说，哎，你是支帐篷的，支帐篷 tent maker 就是指这样。Tent maker 就是说你有一个属世的 job 哈，自我养生，但是你的心思意念其实是主要是要来做神的工作，但是你不增加政府的负担，你自己自我养生，好像你自己去 fundraising 哈，靠做 tent 然后来自我养生，然后你来做神的工作，但是这些人的人品生命跟他们的跟神的关系都不是随随便便的，是非常的亲密，他们才可以在第一阵线上面担当这么大的这个担子。那我听到一个见证，是我自己去退休会听到的，就讲到这个 Marketplace Church 哈。那这次的讲员是陈振荣牧师，他就提到了一个见证，他就说有一个美国的宣教师到中国武汉去传福音哈。那他当时就是像一般的传统的宣教师一样，就是想要跟人家Bible study 之类的。后来就有一天，他效果不明显。好久了效果不明显，就他有一天就跟神祷告，就有一个感动，神叫他去开咖啡厅，欸，他就听到这个感动，他就觉得很奇怪啊，我是来宣教，被你开派出来宣教，怎么你叫我去开咖啡厅，是听错了，他就又回去祷告，神还是给他感动开咖啡厅，结果呢他就神给他感动，所以神就把资源就找好了，结果就真的哈，找到了一个店，还蛮大的店，就在那边开起咖啡厅来了。结果呢，但他规定所有的员工都要讲英文啦，不可以讲中文，就是用他也开始学中文，要用中文去传福音，但是学了很久，就是没有办法中文学起来，所以他就开了这个咖，就听话了，就开了这个咖啡厅，然后就在里面所有的打工的这个工作人员全部都用英文讲话，然后结果生意好的不得了啦，四面八方的学生、生意人，通通都涌进来了，然后呢，因为几块人民币，他们可以做一个下午怎样讲英文，就是为了讲英文，因为这些人就是要来讲英文的，就他就这样开了一个 coffee shop， 就很多人进来讲英文。如果你知道吗，宣教师就一直进来，就是他们的工作真的不错耶，就坐在那边喝咖啡，就被人家讲英文，然后就讲白话啊，因为讲东西就是你可以讲，你就传福音嘛，你只是用英文表达，那些人的目的是要来学英文的，所以他们就在那喝咖啡，就跟人家用 Bible 来讲英文，结果就一直带人信主，一直带人信主。后来呢，开了五家店，就讲几年之内，人就用他 multiply， 就这样，所以他就用这个叫咖啡宣教的方法，这就是一个，这也是一个 marketplace 的宣教。那我另外有一个好朋友也是，因为他先生的工作是在 China， 所以他常常也是不定期要跟他先生到中国去。那他到了中国去，他也常常没事，他就到咖啡厅去跟朋友喝咖啡聊天。那他们在聊天的时候，就是也是会讲到神的事情。那隔壁的邻居，隔壁邻桌的人都是会多多少少会听到就很有兴趣，哎，就跑来说，那你们讲什么？我们都没有听过，就跟他们传福音。哦，就觉知，传就觉知。他说那个一级到一个程度，他笑称他自己，谦称他自己是破网。他说他是一个破网，可他说这个破网随便一撒一捞鱼就上了，一撒一捞就上了，是不是？他说非常的容易，现在在那边。好，那我们现在来看第四点哈，圣灵的能力。好，那神呢呼召我们出来工作，神不会不给我们能力完成这个工作哈，神不可能的，不会让你去那边好像说给你一个任务，然后就看你自己看着办吧。神给我们能力，我们来看一下马可福音，我们要把这几个经文来看一下。马可福音，神给我们一个应许，就是我们的配备哈，16章17到18。
信的人必有神迹随着他们，就是奉我的名赶鬼，说新方言，手能拿蛇，若喝了什么毒物也必不受害，手按病人，病人就必好了。
好，我们看这里神给我们的配备哈，神说这我们信的人都有神迹奇事，那神迹就是一个 sign， 一个 symbol， 一个表号，一个兆头哈。 随着就是在旁边的意思、啊、跟那个保惠师同在同一个字，所以说信的人这些东西都有，就像保惠师在我们旁边是这么实在一样。那这些的征兆，这些的记号、啊、表号兆头，包括什么奉主的敏感鬼，包括说新方言，包括手能拿蛇，包括喝毒物不受害，包括医病、啊、有这么多这么多的表号，有这么多的记号，sign 会随着我们来。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我们一个一个来看一下，奉我的敏感鬼哈，这个是表征什么呢？在基督里面可以胜过黑暗的权势。那这是一个比较消极的，是要去赶鬼哈。那积极的是怎样？手能拿蛇，这是更积极了，因为蛇代表魔鬼和属魔鬼的人，手拿能蛇，那表示说你的 power 在你里面的大过在外面的，所以你更积极来讲，他根本不能挨近你的。好，消极的话 ，at least 如果被 possess， 我们可以奉耶稣基督的名可以把他赶滚赶掉。好，那我有一个见证是我在属灵征战的课里面讲过，那个我不讲，那个见证比较长，然后那个见证是赶鬼赶了两年的，那个因为那个比较严重，我要留在属灵征战的时候去讲，因为已经有人连续上过三四份老讲一样的疯掉了。对，那但是呢我是讲一个很简短的，就是我们有一次我们小组来了一个姐妹，那这个姐妹呢是拜黄大仙，她就是没有信主以前她拜，所以呢她后来信了主了，信了主她已经去给一个也是蛮有恩膏的牧师赶过，做过处理，但是呢还是就是说有的时候这个东西不是赶一次就赶完的，有的时候是要long term，而且很重要一点是你要一直回到神的话语里面来，你不是只是去被人家释放一位，记得那个圣经讲吗？赶了鬼以后他怎样，他没有把耶稣请进来，是个更恶的鬼会来，对不对？所以不是只是做这个动作，是你自己要一直去连于神哈。那这个姐妹因为就很爱看风水，很爱拜黄大仙，所以她常常看到不洁净的东西。她有时候她自己跟我讲的，她那天来小组就跟我讲说，她有一次就跟一个人在里面讲讲话，就突然就看到旁边一个人就是穿中国唐装的。然后他就问他说：“哎，那个人为什么在这边？那个是什么人？你有没有看到一个穿唐装的人在很旁边？”没有啊，没有。所以他就看得见。然后有时候也是晚上睡觉的时候，他会发现他会感觉还是看见，他是在灵里面看见，他看见说有一个穿白衣服的美国人，他都讲得很清楚，所以不是他乱七八糟讲，他白人穿白衣服从他窗户爬进来站在他旁边，是这样子，他都会看到这些东西这样。所以我们那天就围在一起为他祷告，那一围在一起为他祷告，他的身体就开始在晃哈，那是每一个人现象可能不一样，他就开始要吐。那很多比较就是有这个的时候会里面有不洁净的东西会要呕吧，所以他就要呕，我就赶快拿个袋子给他，然后后来就把他带到旁边去，单独再去跟他讲，他才跟我讲他过去做的事情。那他已经被祷告过了，但是我就跟他讲说，这种有时候不是一次两次就干净，你一定要回来聚会，你一定要常常回到神的面前，而且用神的话，你阅读神的话，黑暗势力在里面没有权柄，他没有办法，他做不了的。嗯，而且我跟他讲说，你家里哈车上就一直放敬拜赞美的诗歌，那属灵空气会改变，这个是真的。你不要以为说，这个好像很 superstitious， 好像很迷信，不是迷信的，真的。因为你放那个诗歌，其实是叫你的心意哈，你这个人的心越听着诗歌，你的心意就会一直慢慢归顺基督，你的思想会一直朝向光明的东西。那很多时候属灵的空气真的就改变。我真的做过实验呢，我孩子还小的时候，我就很因为我三个嘛哈，老大老二很小，他们年纪差很近，就好像双胞胎一样，所以我常常在家带孩子带得很辛苦，我就觉得好累哦。然后一个拉肚，另外一个也拉肚，就是同时间发生，这个打了牛奶刚擦完，这个又打了，真的是快要疯掉。那我就觉得好辛苦，好累，好累啊哈。后来有一天呢，我就想说，哎，对吼，对啊，因为人家都说要放诗歌，我就那一天就不间断的放诗歌。哦，那天这样一直间断放诗歌，怎么那天真的是顺到不得了？我小朋友真的乖到一句我都不用斥责，都不用骂，都乖乖的按部就班就在那边发了。我就说，哦，原来这里面真的是这个会造成属灵空气的改变。所以我们常常就是放诗歌，心里常常祷告，这个都会在无形中其实影响你整个的氛围改变，那就影响你的言行都会改变，连小朋友在里面都受到影响，所以这个是真实的哈。然后呢，他这里说你会说新方言哈，那这个新方言可以说是代表是人跟人之间一切沟通的难处，包括你思想跟语言上传递不出去的东西，在基督的里面都可以合而为一。好，在基督的里面我们可以说一样的语言，这个语言就是来赞美神的话语。好，赞美神的大能哈。那说方言的话呢，那方言的教导里面有很多，我们来看一下好了。 时间上，我可能不行，我时间上不能，可是我跟你们参考一下，灵前十四章三到五节里面有讲到方言哈，有两种，一种方言是说是造就自己的，好，那种像天使的语言，那个是你在跟神祷告，你就是在诉说神国的奥秘啊。然后呢，还有一个是灵前十四章二十二节，有一些方言是可以翻出来的。这个翻出来的方言，特别是在聚会里面说要说的是这种方言，是可以被翻出来的方言。为什么要造就别人？如果你说出来方言是造就你自己的话，别人听不懂，对别人没有益处的，但是对你有益处。因为我自己的经历是，我常常如果长时间的用方言祷告的时候，虽然我当时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但是长时间祷告之后，意念就会开始进来，神给你一些意念，你就知道你可能刚刚在祷告的是什么东西。但是呢，别人听了没有益处，别人听的益处的要能够翻出来的方言哈。那我这个也是有一个见证，就是我有一年哈，在一个祷告会的里面，那次呢，就是刚好我是不晓得，因为原来后来才发现，在座的当中有一个姐，不是姐妹，她都没信主哈，因为她是有讲说方言翻出来的是为不信的人，不是为信的人，是为不信的人。那天在那个祷告会的当中，我们在祷告，然后突然呢，我就那天的祷告哈，我就讲日文了，但是我不是学日文的，所以我一句日文我会讲卡哇伊呢，我会讲是卡哇伊啊，好，我会讲撒尤那吧，好，我只会讲这些啦，阿利亚多啦，就是这几句哈，我没有学过日文，但是那天在祷告会的里面呢，我知道我在重复一句话，但我知道我在讲日文，因为我听过日文，但是我没学过日文，那我那个口音呢是日文，因为我在那讲，我就你就这样一直讲，但我不知道讲什么啦，反正我就是顺着，而且是有一些重复的话语，那我就讲，那讲完以后呢，就有一个女孩子哈。女孩子就很惊讶，那我们在祷告会的牧师是我的老牧师，在西卡国的老牧师，他是做日本式教育的，所以他听得懂。然后这个学生就问他，就说牧师他在讲日文耶，他是不是学日文的这样子？然后牧师就说我的了解不是，然后牧师就在听，然后这个女孩子就跟牧师讲说，他在讲那个日本那个贵族讲的话。我都不晓得，因为日文后来我才晓得，日文有平民讲的话跟贵族讲的话。他说他在讲那个贵族帝王讲的话。那后来牧师就在听，然后牧师就帮我翻了。牧师就说，那时候我所讲出来的话呢，是说圣灵如同鸽子一样降，就是重复的，就是一直在重复。圣灵欢迎你，欢迎你降临，你现在如同鸽子一样降临，就在这样讲。所以那个姐妹就听懂了，听懂了。结果后来呢，这个姐妹当天她就学字了。那学字之后呢？他就后来就回去继续的受造就，他现在是在灵粮堂的祷告宣教师，常常到 IHOP 去受训，对啊，所以这个有时候方言翻出来是为了不信的人啊，但是很多时候我们讲方言，像我很多时候大部分我就那一次那个经验而已就没有了。那后来都讲方言，我自己也是听不懂，那种就不是那种说翻出来造就人的方言，是造就你自己的方言啊。那没有说你不讲方言，你就是没有被圣灵充满。我们下一堂课讲到圣灵充满跟圣灵浇灌是不太一样的，所以不要拿这个来断定说我有没有圣灵充满，一定有。你今天会口称耶稣为主，你已经是圣灵充满，已经有圣灵在你里面，所以 no doubt about it。所以不要你说有方言会说没说来决定说我是有圣灵还是没圣灵，你已经有 ，everybody 都有 ，OK， 不然你不会坐在这里啊、哦。所以这个不要去怀疑它。然后呢？若喝了什么毒物，也不要受，也不会受害哈。Again， 神可不可以试探？不可以试探神，对不对？所以你可不可以看了这个经文，故意去喝一个什么东西来看看神会不会医治我？这个经文不是这样子用的哈。所以这个不可以去试探神，这是不得已的时候。如果有一天有什么事情发生，你为了福音的缘故的时候，人可能有神迹在你的身上彰显出来啊。那我就看过《韩婆婆传》，谁读过《韩婆婆传》？没有，韩婆你读过？你说韩婆婆是一个很早期的一个女宣教士，她是个美国人，然后她到台湾去，她先到中国大陆去传福音，后来不是就共产党就 take over 了，就不行了，她就跑到台湾去传福音了，就在那边当宣教士。那个早期她现在已经去世了，那很早期的时候台湾的这个对传道人很坏，不懂得要尊重传道人，都觉得传道人就是应该活该受苦吧。吃最烂的，穿最烂，住最烂的，就是对传道人是这样的观念。那有一天韩婆婆哈就被一个不信主的的邻居请去他家吃饭，然后那个邻居很不好，就是他们就是要故意要来看你这个神的仆人，你能够爱我们爱到什么程度？他拿那个发酸臭酸的那个食物哈，就是以前台湾早期也没有冰箱。 食物就是放在那个碗柜里面嘛，哈，他就拿那个酸的东西就给韩婆婆吃。结果韩婆婆因为在台湾已经很久了，她知道说中国人的观念是这样，我请你吃饭，你如果不吃下去的话呢，就你看不起我的意思。然后介绍又是没信主的人嘛，所以他就勉强就吃下去了。结果就吃下去，就他第一次吃下去的时候，到了半夜哈，哇，上吐下泻，哇，整个人胃都翻腾哦，病了好几天没有办法起来。后来下一次又有另外的人，又是拿这样的恶劣的食物给他吃，他这次他就先祷告，他就奉耶稣基督的名，就是求神来洁净所有这些不洁净的食物，他为着爱心的缘故他吃下去，而且求神来保守他，就他就吃下去了，那一次就没事了。所以他就是为了爱神的缘故，就是这样子来传福音给那些 local 的哈。哦，不晓得为什么那个早期是有一些人是这样子的思想，可是你可以看到早期的宣教士真的是像殉道者一样，他们真的是不顾惜自己。然后你看手按病人病就好了，那这个是表征呢，今天我们信耶稣的人哈，灵魂体的毛病在身体在神耶稣里面都可以得到医治哈，所以灵魂兴盛的时候其实身体会兴盛。所以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医病哈，我们看到有病的，我们自己也是要为我们自己的疾病祷告也是一样，我们当然可以求神来医治我们身体的疾病，但是我们最重要像要看我们的灵魂里面有没有软弱。很多时候是因为灵魂的软弱，所以你外面的身体就容易出现症状病症被攻击，所以我们要里面灵人健壮的时候，你的外面的身体也是很容易健壮起来。所以手按病人病就好了哈，神愿意我们的身心灵灵魂体三方面都是健壮的，是有耶稣基督的健康。那我们可以看到十七节到十八节所记载的这五个神迹哈，就是除了那个喝毒物以外，其他的都是在使徒行传里面。我讲印象有没有写？有哈，那个章节都有在里面吗？有哈 ，OK， 那你们可以回去看，就是讲的这些经节都在里面哈。好，那我们现在来看最后一点哈，这个神国的经济学，这个也是我们这次退休会呢，我们讲Easy Retreat 里面讲到活出神国的风采。那我们刚刚讲到那个 Full Measurement， 神给我们的敬业是很大的，那神给我们敬业很大，神也给我们这个神迹奇事随着我们，但是神也把 talent 给我们，这个 talent 哈。就是叫做营养嘛，营养 talent 就是才干的意思。神把才干给我们，但是当我们把才干交回到神的手中去使用的时候呢，为着福音的缘故去使用的时候，这个才干就变成恩赐了。不然的话呢，这个才干还是才干而已，可能用在自己的身上，用在你自己的好处而已。但是我们愿意把它放在祭坛台前，这个才干就变成了恩赐，对神的国度好有很大的 impact， 有很大的影响。那我们要看这神国的经济学哈，这段经我们不用念了，大家都知道哈。有一千两、两千两跟五千两的，对不对？那是反而是那个一千两的被神责备，所以我们这里就是讲到一个神国的经济学。神国的经济学跟世界的经济学是不一样的。世界的经济学是怎样？我们常常会讲说啊，你这个或者是说济弱扶贫啦，哈，你少的应该要多补给他一点。哎，神怎么相反？神不是叫我们说，神不是也告诉我们要怜悯贫穷人吗？神怎么耶稣在这里反而去跟那个一千两的指责，跟这个一千两的说，哎，我要把你的拿过来给那个一万两的了。你一万两已经这么多了还要给他，就是因为神按照我们的恩赐，按照我们的才干，按照我们这个人的能力呢，他把恩赐给我们，他把才干给我们，但是他给你多少他跟你要多少。所以你今天你也不用羡慕说哦，刘牧师在台上讲到这么棒，然后他可以去值这么多的分堂，神给他这么多恩膏，神也要跟他要这么多。好，那你说我就是一千两没有关系哦，我们很多人都是认为只有一千两，但是最怕的就是因为你认定你只有一千两，你就会很守成，你胆子会很小，你会很怕，因为你觉得你软囊羞涩，你觉得这一千两你拿不出去，所以你就想说我还是把它留起来好了。但是你这样子把它留起来埋在底下，没有办法去被神扩张的时候，神来看你的时候，神没有怜悯对你的耶，神没有说哎呦你我给你给的比较少啦齁，所以呢你就你没关系，那你就把它埋起来，你真的是很忠心的了，你至少没有亏本了。没有耶，神没有这样子说耶，神说你是又懒又恶的仆人耶，神是这样讲的。所以这个话要对我们是很大的警醒，就包括我自己，如果你自己觉得你是一千两的人，你更要小心，你更要看重这一千两，就是因为你只有这一千两，你要赶快拿出去翻倍，要不然神来跟你要的时候，你只有这一千两，说我还是这一千两，神说我拿去给那一万两，那刘牧师就又多加一千两，你就又少一千两。所以我们就要赶快，你只有一千两的，我们要去使用它，你越使用它，你也会变成两千两。 然后就变成四千两，变成八千两，然后就变成一万两了，你就在追赶哈。但是你不用，你永远就没有用。所以我们在小组里面也好，在教会里面也好，一定要找到你服事的岗位，永远不要只是说嗯，我来一个大教会聚会很安全，我躲在那边做基督徒都没有人发现我，我也不用服事，都没有人知道我是谁，那你就变成那个一千两的。那人来面对你的时候，神是说这又饿又懒的仆人。OK， 那我们今天都是 live on God's word。如果神给我们这样的一个评语，真的是要恐惧战惊，是很恐怖的。好，那我最后就讲两个姐妹的见证哈。这两个姐妹，我就是看到她们亲眼看到她们被神扩张。其中第一个姐妹呢，这个姐妹是我们已经是几十年的老朋友了。这个姐妹很可爱，这个姐妹她也是生了三个孩子，她最讨厌的就是做家庭主妇。他不喜欢做菜，每次一到了这个做饭的时间，就到处打电话问啊，你们家今天吃什么啊？然后呢，如果我们说，哎，我们家今天吃这个，你们要不要过来？他真的就过来，不跟你客气，因为他很不喜欢做饭，然后很不喜欢料理家务。但是呢，他有一个很单纯的心，他一心一意，他就是要为神做宣教士，他很想要服侍神。那但是呢，你看神的时间是很奇妙，他虽然从年轻开始二十几岁他就被呼召要去中国做宣教，全家要被去中国做宣教，但是呢他因为家事这些不爱做，神就把他丢在家里面，他不喜欢的事情神就一直把他 keep 在家里面。他就从二十几岁到四十几岁一直在做家庭主妇，每天就是要面对三个孩子，面对他的柴米油盐酱醋茶，就磨他。然后呢，但是他始终向着神的那个去宣教的心思没有变。结果到了做事忘我的年龄，他的孩子慢慢长大了，而且他真的降服下来了。他现在后来可以做一桌子菜全家吃饭了，本来都是到处求救的，这样磨磨磨下来，他现在小组经营小组可以请牧道友来吃饭，他的身量就长大了。然后他现在做事忘我的年龄，神就释放他，他就开始去念研究所。他现在去念了一个就是中文教育，就是当中文老师的研究所，然后花了两年的时间，哇，每天昏天地暗的读毕业了，读毕业了。然后呢，前一阵子去interview 到北京，到一家 school 去 interview， 人家聘请他去讲师。他的孩子现在正在高中，老大junior 了，老二呢也是八年级，老幺才四年级，但是他决定他已经接受这个 offer 了，所以他今年暑假全家全部会到中国去宣教，就圆他二十几岁被神呼召的梦。所以神有时候给你一个呼召，可是神花时间制作你，神花那个时间必有他最不喜欢做的事情。可是等到神时间到的时候，我们就想说，哎呀，我孩子已经最后一年高中哈，应该把他在这边念完书嘛。他说那种神给他们护照这么清楚，就发生。所以他们今年暑假全家就要到中国去，就在那边变成宣教士。他会在那边的教育界，在那边来做一个宣教士。所以这是一个例子，我们就看到神了这样子扩张他的境界。啊，第二个例子哈，是这个姐妹是以前我在 office Chicago 上班的时候，跟我隔壁 cubicle 的这个姐妹。那个时候呢，其实是我最软弱的时候哈。可是呢，很奇怪，人说得时不得时都要传福音。那我那时候其实是我灵性最软弱的时候，可是呢，因为她在我的旁边嘛，所以还是要记得要跟她传福音，常常就会邀请她来我们教会聚会。那她都一直 say no 都不来，但是反正我们教会又有什么特别的聚会呢，我就还是会去邀请她。结果终于有一天，神的时间就是到了，那天一邀请他，他就说好，他要来，就跟着我去了，到了教会聚会。哇，那天的聚会一聚会完毕，他当场他就决志了。所以在此前面已经做了很多松鼠的工作，他当场就决志了。决志以后，这个姐妹就信主就开始追求，非常追求。他一信主之后就被圣灵充满，然后每天六点钟就起来读经祷告，那就在后的就在前，他就拼命的读经，拼命的，然后就做小组长，开始就带领他。后来他现在离开了 Chicago 以后，他回到了台北灵粮堂去，然后他继续在台北灵粮堂当小组长。他一个人就带了七个小组出来，一个姐妹，他先生还没信主呢，他一个人就带了七个小组出来了。然后后来先生也信主了，也因为他的好见证好品性，他信主，然后先生就支持他在台北灵粮堂的那个灵粮山庄的神学院读书。他现在念毕业了，今年一念毕业之后，神就给他一个 opening。 其实母堂哦已经满了，已经没有什么传道人的位置了，都是要到分堂去。但是神哦，就给他 open 一个位置，是在这个母堂。他现在就在那边做关怀的工作，还有在牧区做工作。我就看到他整个身量被打开，哇！你想想看哦，当初在那个一起邀他来聚会，他都不要，什么都不要，一直跟你拒绝。可是到后来，没想到他的 后面跑的路是跑得这么快，然后呢这么健壮，而且现在做的工作大得不得了。所以我就看到说，人的潜力不是你这样子肉眼你可以去评估看得见的，你的潜力都在你的里面，那个宝贝，那个瓦器里面有那个宝贝，人都给你量好的，但是你要乐意把它拿出来，克服你自己的内心障碍，神就扩展你的天空，好，那你的天空是超乎你所求所想的。好，好，那我们今天的讲到，我们今天的这个主学到这里，我们一起来祷告。我想因为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可能不分小组哈，但是呢，我们祷告完毕之后，如果你今天有特别的需要要祷告的话，你可以来，英敏还有赵阳还有我们可以为他们祷告，好不好？好，那如果没有的话，你就可以自由去准备第三堂的崇拜。我们再一次来到你的面前。我们恐惧战惊的来到你的面前，我们要伏在你权柄的底下，是吧？我们知道我们这不配的人，我们这满身污秽肮脏的人，我们这好像通缉犯的人，是吧？你却不以我们为耻，你还愿意把你自己的性命摆下，就为了要让我们跟你有连结。你不但跟我们有连结，是吧？你还把那个恩赐，不管是一千两、两千两、五千两，是吧？你还把那个从天上来的恩赐来给我们，摆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在世上生活、动作、存留的时候，是吧？叫你的荣耀可以显现出来，主，叫你的 image 可以被彰显出来，是吧？因为我们都是按照你的样式来建造的，我们都是那灵工的活石一样，我们是 living 的 stone， 我们不是一个死的石头，我们是活的石头，我们里面有基督耶稣荣美的生命在里面，是吧？因此就求你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重自己，我们不看轻自己，是吧？让我们有一种健康的自信，这个健康的自信是因为天为我们开了，上面有声音出来对我们说，我们都是你所喜悦的。哦，是吧？谢谢你，赞美你，让我们宝贵，让我们宝贝这样的位分，是吧？让我们的口中所说出来的话语，是吧？就与我们得救的恩要来相称。哦，主耶稣，我赞美你，感谢你，我们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门。